PS 哦，不然的话就是整个操作的过程学生会缺乏野外师他的一个活动哈、哦。那我还有另外搭配 GPS 来一起使用，这是我们这个课程所需要的一些教学的东西。再来，我这个课程里面最主要是教同学学习 Google Earth 的操作。那其实在座的老师应该都上网去玩过，所以应该对 Google Earth 的操作并不是太难。所以对高中生而言，你只要告诉他有什么样的键，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实他玩得比我还快啊。所以这个部分对高中生而言是还蛮 OK 的。那再来就是我会搭配 GPS 的课程在里面，因为这个 Google Earth 哦，它的操作很简单，所以我根本不需要一个学习来教它。那我会搭配 GPS 进来，其实是跟我下一个目标有关哦，因为我要让学生去做指导师的野外视察啊。那其实重点是一开始我开这个课程也是一边开一边学，也是跟同学一边玩啊。那所以第一年开的课程里面，我纯粹只有教 Google Earth。那同学也可以从 Google Earth 里面去变化非常多，尤其是学生的资讯能力高低，跟他做出来成品的好坏差距就很大。然后同学已经会写编辑网页，我才上了一次课而已，他已经把我这学期要上完的东西通通都做出来了。哦，那资讯能力很强的就很快，那不行的就连他家都还找不到哈。对，这个差距蛮大。再来呢，我刚刚有说过，我会开设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学校从我们第二届开始哦，就搭配指导室野外视察。但是说实在，高一的课程里面，我们根本没有额外的时间可以再去教学生哦，抽一节课甚至都没办法哦，去教他们用 Google Earth。所以我就用这门课来带，就等于说这些以后回各班去，他是小老师哦，那是我们不管高一是哪一个地理老师带。反正我们的默契就是这些人就是最主要是把它分散到各组去，至少每一组有一个人会用 Google Earth 去搜寻资料啊，或是去上网找我们野外视察的路线跟相关路径。那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就那一组刚好都没有人有选修这一门课程，所以大家要从指南国小爬上山，就那一组就跑到指南共去了。所以到指南共去之后，他们一直找不到旁边那一条步道，所以当他们走到了指南国小，那已经半天了。所以当人家已经做完视察的时候，他们的视察才正要开始嘛。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学生而言哈、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闲置课程，真能够辅佐学生去做这个野外视察的课程。这是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上学期要开这门课的最主要原因。那我们已经操作第二、第三，我们已经连续操作两年了，那今年是第三年。那我们预计下学期才会有野外视察的课程。那我们做这两年下来的反应，学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是应该可以尽量找个时间来试试看。那我就把我今年度的课程计划给各位稍微参考一下哦。那因为我们第一周是准备周，是学生在选课，所以我们通常会有选课说明会。那接下来我会开始啊，因为第二周学生还可以加退选，所以我也不能教太多。所以一开始我是用介绍 Google Earth 这个，所以第一节课我是让他们自己去玩，叫他们去搜寻啊，让他们自己去玩。然后慢慢的我今年度的计划应该算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适合高一的学生来，因为之前我在摸索的过程，有时候是教太多，有时候是教太少，后来我发现一次两个指令，然后每一节课都让他教一个小作业，这样学生才不会一直在上网玩电。好，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很希望电脑教室后面有个大镜子，那我就知道这些学生在做什么。好，那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下来，我发现还蛮不错。那第一节课我介绍完一些搜寻功能，教他们最简单的一个 place mark， 就是放一根图钉上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他找出他自己的家。那现在因为已经中文化了，所以它叫 Google 地球。那我觉得 Google 地球当然使用中文界面是很方便，可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学生他不需要去找他家附近的地标。很聪明的，我没有跟他讲，可是学生就知道我只要打我家地址就出现他家的位置了。好，那这有优点有缺点啊，就是之前有那个连他家附近有什么都讲不出来的，我也没有办法帮他找到他家。有人就光找他家可以找两个礼拜，回去问了妈妈，妈妈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所以呢我帮他找了好久才终于找到一个应该是他家的地方。那现在中文化的话，学生很聪明啊，就把他住址打上去就找到了，不用五分钟，所以就开始感觉哦，我好像课程内容又要再增加了。那这是目前我安排的作业，所以第一个就找出他家，第二个找出我们学校， 然后呢慢慢的再加一些内容，所以你会发现我的作业其实是第一个作业跟第二个作业是慢慢叠上去，所以它到最后完成的时候是一个很完整的地图。那第一个先标出家里，然后我们学校，再来第二个把线的概念加进来，画出他上学的路径。那这时候等一下我有范例给各位看，就会知道做这个作业的学生就会发现他家住的远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然后再来我会介绍网页的编辑软体，老师如果我有加了这个东西进去的话，那学生的内容可以图文并茂，哎，那学生就反应就会觉得哇好神奇哦。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网页。那因为我们学校刚好有提供了这个软体，所以我就教这个部分。那其实如果学生他的那个程式语言的能力、编写能力是很够的话，他可以直接打在上面的哈。因为我们之前就教到一个学生，他根本就直接自己打就处理掉了哈。所以真的还蛮厉害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会有安插一些时间让他们呈现出自己的作品，他就会知道他上课不能打混。因为这节课是没有所谓的课程压力的，也不用考试的，所以有一些学生是抱着来玩电脑的心情来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哦，如果让他上来秀，他自己做得太烂，他自己不敢讲，所以我就会安排我一定要花一节课时间让他们上来，每个人3分钟、5分钟，就是要把他的东西秀给大家看。那他这一次知道，他下一次他就不会做得太烂了。然后再来就是会教他们使用 GPS 哦。那 GPS 的部分等一下我会再另外说明啊。然后教几次课之后我会教他们转档，那重点教他们使用 GPS 就是转档之后他可以把它汇整到他的Google Earth 里面去做。那我为什么要教这个？因为修我这门课程他一定要有野外视察的一个活动，就是我的作业室。那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分组作业，其他都是个人作业啊。那分组的作业里面呢，他每一个人要安排一个主题。那我发现高中生很喜欢吃，所以他们每次出去几乎都是美食地图，然后什么永和的乐华夜乐华夜市、士林夜市，什么夜市几乎大概都被我们做完了啊。因为我就跟他说，你就拿 GPS 出去，我不要你太久，就是走路步行或是骑脚踏车都好，2个钟头的路径范围。然后他们出去做，因为2个钟头的话，他们除了要做点位，然后还要拍照，那可能回来要上网搜寻一些资料，那这样做起来分量不会太大。那大概安排半天的时间出去，因为我发现现在学生哦，假日几乎都在补习，所以时间真的也还蛮难凑的哦。所以我刚刚就是2个钟头左右的野外视察的时间啊。那一开始学生都会哀嚎，可是后来做回来，他们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哦。那这个是这一个课程里面的。然后最后呢，因为他们去野外视察，然后我要安排大概2到3周的时间，因为我要捐给他 GPS。 那因为我们需要 GPS 的数量并不多，没有办法一次让所有的人出去，所以我要安排周次。那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只好拿一个来垫档，所以我后来我就教学生玩这个 SketchUp。 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做一个 3D 的 model 啊。那我没有要学生做得很难啊，但是那这个跟学生的资讯能力真的差距也很大。等一下秀给各位看，你就会发现有人可以去当建筑师，那有人可能只能在家里捏纸黏土吧。好，这是我这一学期这样整个课程下来大概的情形哦。好，那这个就让各位稍微参考一下，就是学生的作业。我们有特别挑好一点的哈，因为我想说，让各位如果以后要开课，你就可以看得出学生大概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东西。那像这一个是他们的作业一，要标出他的家还有学校的位置。那因为这时候我还没有教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他大概只能在上面打一些字。好，那会有一条线型的那个东西出来。那因为他像这个同学，他这个线弄得比较淡啊，所以比较稀一点。那他家在这里啊，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来，这是第二个，他这条线他就换颜色了啊，就是啊，看错了，这条他就，这是他上这个同学很仔细哦，他怎么走，他这个就是照那样的路径把它画出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应该正确的。有一些同学哦，因为偷懒哦，因为这个线对不对？等一下他要叠图。那如果他画这样，他要叠很多张图，所以他有些同学偷懒，就开始把他加班到我们学校。对，那这个同学算是蛮不错的哈，他已经都把他家，这个很远哎，他家在 泸州五堵这里，然后他要这样翻山越岭才能到我们学校。对对，没有住宿，我们学校没有宿舍，所以我们的学生团很想叫政大拨一栋出来。然后再来是，这也是另外一个啊，这个哎，他家就稍微感觉稍微近一点啦、啊。然后他这个路线我会把它弄出来，是因为他的路线看起来就比较清楚。其实我有叫他们弄，啊，其实有些同学有弄，啊，有些没有。然后这个就是再来就叠图了。那这个我是真的挑过，让你看到这个同学很认真去找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张来叠。就是这个作品是今年度的啊，所以这个同学是目前教的最认真的那一个啊，他叠了十张图出来。然后再来就这一个，他就找了一张还是一样卫星影像图来叠。那我看了我也觉得啊，他就是他家还算近。所以他就叠了一大张出来。那其实图啊，我跟同学讲，他们上网可以找各式各样的图都可以。可是他们学生真的很懒的原因，就是他觉得哦，这样与其这样去找一张图，不如我直接上电子地图去抓。哎，所以这张图也没有叠好，因为他道路，他除了二期这一边的路，他把我们校门口叠对了之外，其他都不对。所以这张是一个错误的。然后像这一张，他就找了一样，找了三张图出来叠，啊、哦，他这个也住的哎还蛮远的，这里是在，哎那个好像是在，他叫我们在关渡那。就是我会让他们把他们未来要读的学校也把它标示出来。那三个同学，修我选修课的哈，到目前为止人数大概是25人到30人左右，每一年大概都是这样的人数哦。那里面大概有一大半都写台大，哎，所以这是他们的梦想的学校。然后像这一个同学，走出来之后奇怪，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后来看原来是日本的早稻田，哎，他写得很清楚哦。所以其实你从他们的作业里面都可以了解每个学生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像我这一届的高一我没有教，可是他们修我课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是他心目中的第一志愿，他想要他读他的动画制作学系啊，设计系，因为早稻田大学帮我们学校来宣导。哦，所以我们找了一家日本的，还有一个是韩国报来所，所以他们对这所学校印象还蛮深刻的。那还有，我们每年会安排到日本去交流，我们会去参观早稻田。然后再来，通常不知道要读哪一所学校，他就会找政大，因为对他最熟悉啊、所以像这位同学，他就把我们交给他的东西就做出来了，他就找了一张图。我是跟他说，因为这个是一个让你学习如何去操作的图，所以像他交这个作业出来，我不会要求他自己去拍，他只要上网找得到的都可以。但是野外时常那个分组作业，照片就一定要自己拍的，哎，然后还要附上他们小组的照片。那因为这学期这个作业他们还没交啊，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分享出来。那很不好意思的是，因为之前我们需要一个网络硬碟，然后刚好在去年挂了。所以一些资料我也没了，然后呢，在上学期末，我那一颗硬碟刚好摔坏了，所以我之前的东西都没了。这有一些东西是刚好还有救回来才有，不然我去年前年的资料都没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分享之前的给各位参考。那其实我这边东西都不是说我一个人就直接弄出来，其实在座陈哲明老师才是专家哦，所以他今天要来，我看得蛮害怕的。那像 Google Earth 的操作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台大的赖老师一起合作在这里好像好，没有关系。我想这个 GIS 高中地理加油站，各位老师应该都知道这个网址，那各位老师可以自己上网去。就是等一下我会秀一个范例出来，那个范例呢我有一个完整的都在这个网站上，那各位老师可以直接去下载。那如果是 Dreamweaver 的使用，其实那个陈哲明老师他这个 Google Earth 辅助野外视察教学设计里面的讲义内容啊，他就有，那各位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那个去下载。 那关于其他部分，像 GPS 的操作，因为我们学校买的就是这个型号的 GPS， 所以我有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个简单的投影片。那其实我发现哦 ，GPS 并不如我想的这么难。一开始哦，我很紧张去弄了那么多这个东西出来，后来我发现我只要交一个键就可以了，那个叫电源键。我只要跟他说电源在哪里，然后大部分的男生都会玩了。那女生可能对机器操作真的是比较没有办法。我这个是直接从她附的那一本操作手册去把它 scan 出来，然后把它弄出来的。那其实这里面我不会讲到这么多，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同学他有兴趣，他会跟我要很多，所以我把他东西放那么多。可是其实我最前面我只教他一个如何开机跟最前面的使用，再来这些东西，像这个单位的设定，其实我都设定好，我就只有跟他们讲不要动。所以就是长这个样子，对吗？就是长这个样子，其他通通都不要动，免得他们弄掉了，就以后就找不到了啊。这是坐标的部分，因为这东西对高中学生讲太难了，所以我不会跟他讲，我只要跟他长得一样就可以了。然后再来重点是后面的这个像这个手动输入法，你只要跟他说到这个界面，其实他们的那个电动打的都很厉害，他们都比我还更知道怎么去输入。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不用讲太多，然后这个罗盘导航就是稍微跟他介绍一下怎么使用，那接下来就是跟他说航机怎么记录。有同学就是到最后没有听完我讲航机，所以出去之后回来没有，那我只能跟他说，那你只好自己去画来补啊。那这个航机的部分就是我们出去的重点。那我们出去的重点就除了一个是航机之外，就是另外一个要标定啊，就是要把那些那个地点mark 下来。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条美食地图，我今天可能走忠孝东路，那我走的时候我要介绍这家餐厅，我就在这家餐厅门口按一个标定，然后呢标定完之后我再继续走，那这一家也是我要介绍，那我就再按一个标定。所以他要介绍几家，他回来就应该有几个，就要有几根旗子在上面，这是这个 GPS 的部分。那我就是花大概一节课左右时间让他们拿着 GPS， 然后我用投影片跟他们稍微介绍一下。那另外呢，就是 GPS 完之后，我要教他们如何去读取跟转档，所以我也大概跟他们介绍一下这个 MapSource 怎么来安装处理。因为这个东西，我有让同学借一整组的 GPS 回去，那我是希望他在家能够直接把他路径读取出来，免得到学校来了，那个有时候东西会被别人删除或是怎样，所以我会借他回去自己去安装。然后安装之后可以启用，所以我这个操作步骤写的蛮详细的，是因为学生有时候有些人对这种操作上，只要你跟他讲了，你东西给他他会，可是有些人你没有这样一步一步给他，他可能比较没办法。所以像这个部分，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它做一个这是 MapSource 的。然后他们弄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像这个是我上课让他们有一节课的时间，让他们拿着 GPS 去在我们学校绕一圈。然后做路径，做航机跟航点，所以这是他们标定出来的情况。然后我会大概再跟他们说明如何去把这些东西做一点简单的处理，然后可以在这里面改名字啊，或是有一些不要的地方，他还直接在这里先删除掉。那重点就在这里，最后在存档的过程要把它那个副档名要改成点 GPS。这个档，那这样的 Google Earth 就可以直接读取。你可能点 GPS 档之后，你到 Google Earth 里面就开启旧档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档打开。那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在 Google Earth 上看到这个航机跟航点。那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这学期的，有其中有一组的同学去走的，他就标定出来的情况。那大致上应该都还好啊，只是他的那个。可能那个坐标不是很准确了，所以跟我们学校的边界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大致上我觉得他们弄出来，他们看到这个画面，他们都很高兴哦。他们觉得说哇，想不到我弄的东西还可以在 Google 上看到。说实在，我教那么久我已经没感觉了，可是每一年学生进来第一个，我只要等他找到他家，大家都很惊讶，那一节课大家都没人玩电动，因为每个人都在看你家在哪里，我家在哪里，他们觉得好神奇哦。所以我觉得这对学生而言还真的蛮好玩的。好，再来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回到 Google Earth 的操作里了。好，那这个 Google SketchUp 呢，我就因为还没有做得很完整，所以我不敢秀出来给大家看，等我把它整理好了再分享出来。 好，那我在整个教学的过程，我在 Google Earth 这一块呢，我就是把它做成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那最后因为有学到这个 Pedagogy 这个软体，哦，我觉得它还蛮好玩的，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去把我的整个操作路径录制下来，那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哈。那等一下会秀给各位看一下。那这是我在 Google 20的课程里面我会教的所有的东西。那最后一个我把它放不同颜色，是这个是这一次更新版之后才有的模拟飞行哦。那这个部分我就只是大概跟同学提过，但是我发现学生对这个部分还蛮有兴趣的。现在我们班已经有人能够把飞机起飞，然后能够安全降落不会坠机了，因为我每次修到最后我的飞机已经是掉下来的，那他们已经可以玩得非常好。不过我玩了几次之后，我发现在飞的过程里面，我本来以为它是可以很好的去俯瞰所有的地形，可是我发现因为在开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找那个飞机飞到哪里了，所以旁边到底是什么，我玩了好几次我都没有印象，它其实真的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部分纯粹好玩啊，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我上课在介绍的内容。那我接下来就大概秀一个我其中的一个，像第五个标示位 place mark 这个的一个方式。那我上课的方式就是拿我这个投影片，第一个先跟他讲你的步骤一要怎么去操作啊，然后我会大概有说明，然后投影片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他们去改名字，然后跟他们说你这边可以怎么去做，然后还可以更换那个图示，这边有很多种选择，甚至你可以继续用图片啊，那图片还可以从网络上去找。
然后这边所有的操作说明都在这上面，这是我上课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喂，
哪位主机换？
站的位置那个？哎，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就是我就用 Kademate 把我那个整个操作的过程把它录下来。
那这个东西我都有放到那个高中地理加油站的网站上面去，所以如果各位老师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自行去下载，还包含这个录制下来的操作步骤。那这个还其实还蛮简单的，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玩一下这个软体。那弄下来之后，因为我没有录音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录下来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敢听，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大概用文字来呈现。那同学如果就是忘记我上课讲过什么东西的话，他们回去可以自行下载。那像我上课的时候我会把我上课这些投影片跟相关的资料我都会丢到网络上去，那学生他是可以自己去下载。不过这个部分可能你要跟各位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学校给你什么样的空间还是有点差别哦。因为之前学校给我一个 APP， 那这个存取的方式是比较方便，可是后来因为 FTP 它由于这个伺服器呢，后来就是因为损毁，所以它突然就没有开给我，就给我另外一个东西叫易学网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易学网不太能够直接拿来存取，好，这个部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那每一个我每一个单元我大概都会有一遍一度是一个这样简单的操作过程给同学去看啊。好，那最后呢，我这门课程其实我是希望学生能够多去用这个 Google Earth 的东西，所以我后来发现有些学生真的还蛮能引导的。那就像我刚刚有讲的，我那一天才刚第一次上了这个课程，他隔天的地理报告他马上秀出来，所以我也吓一跳啊。那他在报告那个台湾的盐田分布区，他就把整个西南沿海大概所有的盐田都找出来了，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图示都不是图钉哦。
好像不是麦克风
所以它
这个同学他做的还蛮认真的，然后每一个盐田他真的是图文并茂的呈现出来啊，这是他用在地理科作业上。那像这个西浦盐田的扇形盐田的地方，他甚至都找到一张图来套点，所以他这个直接这样呈现出来，哇，他那一节报告就是满堂彩，所有同学都给他热烈鼓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有看过像用这样的方式出来呈现出来报告。所以我觉得说啊，刚好我开了这样的课程，那如果有一些相关的报告，也让同学用图文来呈现，这样是，这样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哈。那另外其实有同学哈，有同学用在生物科这个部分的，但是因为这个档案，因为我真的找不到，而且学生已经毕业了哦，所以我调不到。那我知道说他们在生物这个部分，他老师帮我派了一个什么校园植物的一个介绍，他也是用 Google Earth 图来做。好，那那个生物老师也跟我反映，觉得哎，这样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们有跟生物科在搭说，哎，高一的报告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同学来做。那接下来就是在 Google SketchUp 这个部分哦。你看到这一张图，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学校建筑物的形态。哎，这个就是讲，因为这个电脑里面应该是没有放这个软体，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修。如果有的话，它可以进来导览，它里面的走廊都画出来。我们从这个角度，这是我们学校的九九长廊，楼梯真的非常长，就从下面一直走上去，它都画出来了。好，这个同学真的是超厉害，他说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七天七夜，
七天七，
然后七天是包含在学校时间，就回家他就画，然后来到学校他就去观察哦。他其实我没有办法说出来，如果看到你们真的也吓，因为我看到我真的吓呆了。他是因为我们学校外墙的，说哪边有挖窗挖洞拍门的，他通通挖出来了。他真的是太厉害，连我们学校这个公共艺术啊，他都画出来了。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旁边这是什么？他说我来到学校的时间就是去学校做视察，然后就去看看每个地方那个坡度是怎么样，大概是多大。他是没有用量，但是他就是说他那一天都在校园走，然后回家就画图，就是他那个礼拜几乎都在画图了。好，这个就是他画出来的，用 SketchUp 画出来的，他画的真的非常好。但是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学生。哎，我教了，这今年是第三年哦，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奇葩出来了，出来的话真的是大概找不到，一般的同学的话这样，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已经找不到更好的了哈。要不然呢，就是还有像这样子的。其实我并没有去跟他们讲那个比例尺高度的哈，因为那个再讲下去的话，就是学生就花太多时间在那上面。我想我只是引导学生去认识这个软体，然后他可以从里面去操作，然后得到一些乐趣，他可以继续盖一栋他觉得像样的房子啊。好，那其他的我就觉得像这个他已经开始花了不少时间在画了，这些都是我们学生的成品啊作品。那这个 SketchUp 的软体是比较特殊，就是这个是可以直接把经纬度坐标绘度，然后画完之后可以再汇回去 Google Earth。 那像刚刚那个同学，这是我第一次教这个 SketchUp， 那时候我没有教他们绘入经纬度位置，所以他只能在这个SketchUp 的用专案档来呈现，他没有办法汇到 Google。 他如果要的话，我们还要重新做那个经纬度的校正才行啊。那像这种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下面已经有 Google Earth 的底图了？那就是这边有地球，就是当你要把 Google Earth 先打开，然后放到现在我让它画学校，我就把那整个画面，我们学校摆在那个画面的中间，然后我只要按下去这个黄色的地球，它就会把它整个画面截取下来，那我们就可以有经纬度的坐标。那其实有三条线，就是三度空间的线，他们在画的过程里面出现红色、黄色、绿色、蓝色，那个不一样的啊。他们这个上课我会大概跟他们讲一下。那再来，等你画好了，你再按橘色的这颗地球，它就可以跑回去 Google Earth。好，那这个是我们在 SketchUp 看到的，那这个是我们在 Google Earth 上看到的。好，就是把它汇回来了，汇到 Google Earth 上面来了。好，那这个部分呢，虽然其实我在教 SketchUp 的过程里面，我是讲得很简略啊，因为学生他大部分会玩的哦。它里面所有的工具列，只要你箭头过去，它都会呈现出来，所以他们都自己会去处理。
那没有兴趣的话，大概就是随便给你抓几栋大楼起来，然后给你涂一点颜色，喷一点颜色，挖几个洞就好了。好，那就看同学他要怎么去做了啊。这个作品真的是成就好坏差很多，这个太差了我不敢秀出来。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产品啊，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像这个，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篮球场。因为发现篮球场画的还蛮不错的，他其他的大楼大概都是想象的比较多。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这门课程还能够启发一些同学去做其他的相关，像这是我们带第一届同学去参加奥林匹亚竞赛，那刚好他们做也是跟视域分析有关，所以他们这个其实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就说老师，那我们觉得 Google 可不可以来用？我说那你觉得可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这个他们也可以把它融在他们的作业里，那个比赛的那个作品里面。那我觉得这是对学生的启发也还蛮不错的啊。这是这门课程的情况。那其实我在教这些课程里面，也会发现，学生做出来的作品啊，还真的蛮有趣的啊。那其实我在准备的过程里面，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啊。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没有课本的，那我必须要花时间去一个一个步骤去把它操作出来啊，所以我要花蛮多的时间去。那其实做完我觉得都还好，重点是让我很困扰的是 Google 是大概每半年就更新一次，然后我发现我今年因为我一年开一次课，我今年弄的对不对是这个样子，明年来它又不一样的，我每年都要跟上它的脚步，对我而言我觉得压力还蛮大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什么硬体就是指 GPS 啊，像我们学校之前购买了五台的 GPS， 那现在终于有经费可以再买，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再多买五台，他跟我说抱歉，之前我开出去那个型号现在停售了，所以他现在有升级版，哇，升级版，那就是代表我又要再重新再看看它里面，当然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一样，可是就是你还得再去花时间再去熟悉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软体硬体的更新速度对我而言我觉得真的太快了。然后其实相关进阶的研习并不多，到目前为止我只参加过陈泽明老师一次那个研习，然后之后也没有更进阶的，不晓得是我没看到还是怎样，希望陈老师能多开眼，然后多做一点东西，那我就可以压力少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在电脑，因为我们地理老师通常都是在课堂里面教嘛，我们很少到那个电脑教室去，那我现在终于能够体会电脑老师的困扰在哪里，就是呢学生现在太厉害，那个什么随身碟一拿来就开始可以连线打电，所以现在最后我们学校的电脑教室连 USB 的功能都锁住，要锁住之后 GPS 就没有办法读了，所以这个也让我很困扰。那再还有就是他们通常一来第一个就是开 MSN 或是雅虎即时通，他们明明两个就在隔壁，他们要雅虎即时通才行，所以这就是上课我就跟他说说我常常会切换我的电脑荧幕，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讲完之后我会去后面寻，那我都会带相机，那一旦被我拍照存证那就扣分，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可是说实在真的是蛮难去控制的。再来就是网络硬碟的空间，我觉得学校还是真的应该给我一个 SSD 的空间，不然我真的在存取上面有很多真的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学校也愿意在帮我买一台 server， 就是专门给我学校专用的啊。那我也很感谢学校愿意提供，但是这个没有用好之前，学生我们在传输任何资料上都还遇到蛮大的困扰。那在教学过程里面这是我刚刚有大概提到了如果要让学生有成效，就是当节一定要交一个小作业，不管这个作业是计分或不计分，这样的话学生才会做，不然他会等到最后要一起交作业的时候，老师你交了什么？我都忘光光了，这样，那到时候就很难处理了。所以我后来就用这样每一节课就都交个小作业的方式来处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跟资讯组长之间的联系必须要非常的密切，因为那一间教室并不是我地理科专用，它是很多科目会去用的一间电脑教室，所以有时候在换软体的过程会通道，所以像我那个 ArmMap 的软体常常跟音听的换来的软体通道，所以有时候忽然间我要去上课的时候，哇，竟然打不开，所以常常会出现这种窘境啊。所以我就是变成说我每一次要上课之前，我一定要先拨空去看看这个电脑教室目前的状况如何，然后有问题的话，我都要赶快请我们的资讯组长来协助。 这也是目前我觉得对我比较困扰的部分。再来就是设备一定要充足，如果要开这门课程，其实对老师而言，如果各位有兴趣开这样的课程，我相信在座应该很乐意去花这个时间去做。可问题是有很多你无法去掌控的，包含这议题的部分，像这种网络一碟，我觉得不是每个学校都愿意提供给你一台哦。那还有就是 GPS 啊，之前我们学校是只有五台，那是真的不太好用，就变成说有好几个人一台。那现在我需要预再添购五台给我，所以我觉得五台我是还能操作，但是至少要有五台以上才行。那如果能够十台更好，因为我的学生大概一学期大概都30人左右，好，所以三个人一组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这是我在整个教学过程里面的一个过程。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老师。
好，我们谢谢陈
明
学老师。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餐点的
都会有
录音
会，接下来就是那个餐点时间，但是不好意思哈，再麻烦各位要用餐点之前，麻烦先第一个
录音
问卷的部分，麻烦请
早期都是黄友善老师在处理的，
或者后面那个
我记得有，可是我自己没看过。